刚才的敬拜、音响等等有些问题，这边的话声音也是有些这个音爆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的谅解。我们看到二楼的五位弟兄的话，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紧张，也是很尽力的在排除这些的困难，因为他们都不是专业的这些的音响的这些音响师，他们也都是业余的，所以说我们就彼此的了解，也为刚才如果有些的噪音或者说你听不见，向诸位道歉。但是我们在组里边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里头能够彼此的担待，也彼此的祷告。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以前一直提的这段疫情期间，我们的施工重点就是要祷告，要关怀，要一起传福音。那这个祷告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说是一直说我们应该祷告，应该祷告，我们应该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但是 somehow 的话，我们这个祷告好像是我们就已经麻木，或者说好像是最后一件事情才是想到祷告。那今天的题目的话就是起来祷告，然后经文的记载在是使徒行传第四章23-31节，这个是一个祷告一个例子，在初代教会一个祷告的一个例子。因此从今天从一般的介绍到一个初代教会这一个祷告的例子，我想从三点，从这段话语当中的话，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一些提醒，有祷告的必要、祷告的要素跟祷告的果效。那么它的经节就是分别是对应的经节，所以说我们到这个来到这三点之前的话，我们进入经文之前的话，我们再次到神面前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我们虽然是在这个大堂里头，但主你也在每个家庭里头，因为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的聚会，我们就是教会，因此教会就进入了家庭里边。主你就与每一位同在，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就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你连接，去在这个时代能够去做你的儿女，真正是从一个属灵的一个儿女。我们就仰望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个祷告的必要。它的经文的话是就是在第四章的23节，他们两个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跟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这两个人是谁呢？就这个我们知道说就是彼得跟约翰。那这是到第四章，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后边待会提到，说这是初代教会，这两个人呢，他其实遇到了一些的困难，遇到了一些恐吓，遇到了一些的这些权有权势的人对他们一些的这个禁止命令，然后呢，他们就回来，然后就进到了这一个会友那个地方，也是相当于进到教会那个地方，就报告这个事情。所以说其实在初代教会祷告是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得回想一下子的话说当时是耶稣这个升天之后呢是干什么呢？升天之后1章14节马上就说，那这11个使徒，然后同几个夫人，然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他们就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耶稣是升天了，没有主心骨了，然后那边外部的逼迫风高浪急，那怎么办？他们这些人选择是在一起横切的祷告。你会发现从初代教会一开始他们就选择祷告，然后到了23节他们遇到一些决定，说现在那个卖耶稣的犹大已失去了这个位分，那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然后要选一个人代替他，那都选约瑟呢还是选马提亚呢？24-25节就说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又起来祷告。那到了第2章因着彼得讲道，很多的人信主，然后呢他们就组成了有规模的教会。那么他们这些人干嘛呢？他们都横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还是在祷告祷告祷告。你会发现其实是初代教会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就是在祷告当中成立，在祷告当中成长这么一个教会。 那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彼得跟约翰呢，在这个审出祷告的时候，得到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方，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这是他们这么一个形成的一个默契，形成一个习惯，我们要到那边去祷告。你会发现他不但平时祷告，而且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去祷告。那这到了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说他遇到的问题是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就是在传讲这个耶稣的福音，然后这些公会的人，有权势的这些大祭司，这些官府长老文士就聚集起来，把他们抓到面前说，你们现在干什么？然后呢他们就是就有人在讲，然后呢这些有权势的人占彼得跟胆这个约翰的胆量，又看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然后一看这有点稀奇，但是他没有办法，就十七节就恐怕这个事情越发传扬在民间，然后就恐吓他们说，你们不禁止你们再讲耶稣的事情，不准讲，你也不得教训人。然后呢他们就这个吓唬这些使徒，这两个使徒，然后就把这两个使徒给放了。放了之后，刚才说到说，就二十三节，他们两个人既被释放，就到了会友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把祭司长跟长老说的话都告诉他的这些会友，告诉教会，然后他们听见之后呢，就起来就要祷告。因此就让我们看到第四章后面的话，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一直祷告，然后说那些使徒有祈祷传道为事，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充满了祷告，就是祷告。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有些时候会往往会就会觉得祷告，这个你要为我祷告，似乎这个事情很严重了。经过统计，在美国90%的祷告是为了医治带来祷告，当有问题，身体有问题去医院的时候才想起来祷告。我记得 Rick Warren 这个华里克就是马鞍山教会的那个主任牧师创会牧师，他讲过，然后呢有一个执事跟他讲说，牧师怎么样，一个事情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上怎么出问题，我们这个很大，然后呢这个 Rick Warren 你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然后这个执事说，牧师就只有祷告了，给人感觉好像是这个事情已经我们就什么也不能做了，只能祷告了，就好像给人感觉就像人到了最后一步了。然后瑞国人说，祷告应该是 first action， 我们首先要想起来就是祷告，而不是说现在我们一想到祷告就说就最后一步了，前面我们已经没办法了，人的尽头神的开头了。所以这个祷告是我们的一个steering wheel， 是一个我们的主动的带动的轮子呢，还是一个 spare wheel， 还是我们就是轮胎的备胎，说我们的四个轮胎里边有一个坏掉了，没办法了，那怎么办？得把那个备胎找出来换上。那这个祷告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备胎呢，还是一个主动轮带动我们的生活？那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5:16-18，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的经节，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向我们的旨意就是要喜乐，要不住祷告，凡事先，这是他的要求。那在圣经里边反反复复的强调祷告，祷告这个词总共出现370次之多，从创世纪就开始要谈到祷告。我们不说这个亚当跟神的这样的一些对话，不说这个到了后边你说亚伯的血对向神祷告，到了创世纪4:26说赛特然后生了以挪士，那个时候人开始起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到亚伯拉罕筑坛，到摩西在神面前能祷告，抓住神的应许祷告，一直到启示录应该是什么事情都到结尾了还需要祷告吗？你会发现众圣徒的祈祷，金香炉的烟，众圣徒的祈祷一同到了神的面前。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5是展开书卷，这个事情就定了，神的主权。但是 神的主权里边包含着人的祷告。到了后边揭开第七印的时候，第七印应该这个事也定了，神这么做这么做了，但是他都加上说带着众圣徒的祷告，然后神才成全。所以神的预定当中要求我们跟他同工，那这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为你我死的耶稣，他对你和我一个邀请，说这个事情我当然我可以自己做，我不需要你，但是我邀请你跟我同工。就像我们一个做父亲的，我邀请我的儿子跟我一起做一件事情，当然我不需要你，我干嘛需要你捣乱，但是我把你邀请进来跟我一起同工，我们有那个 fellowship， 有那个爱，有那个父子的关系，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我们就说 no， 我不要祷告，你想天父会怎么想？我们做父母的邀请孩子跟我们去参与，他 say no， 我们会怎么想？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权柄跟神的同工，而且这样的一些的 power 是从神的地方来。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不求。当然你说得不着，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那后面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祷告求的东西是否符合神的心意。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你寻找的又让你寻见，你说我不寻找，那你能不能寻见我不知道，看这样够呛。叩门的给你开门，要不要叩门？这些都是让我们就看到那个祷告的那个必要。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两个人受苦受惊吓，然后呢他们虽然就是说在这个那么大的权势面前，他们回到了一些会友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选择的是祷告。那祷告的要素有哪一些呢？我们来看一下祷告的要素，有四个。第一个，确定是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二十四节你会发现他们就听见了，这些会友听见了，教会听见了，然后他们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说他们听见了，应该说哎呀真的可怕，要不要我们去找个关系，找个后门去怎么样，要不我们现在先隐藏一段时间，要不我们就是说先避避风头，我们想想办法吧。没有，他们确定是到了上帝的面前。然后呢这个上帝的面前的话，他用的词是主啊，这个词，这个主，这个希腊文词是很少用，非常少用，他是强调那个主权。然后呢后边就讲到说，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就是强调那个造物主的大能和主权。不但如此，而且他们又引用了主所说的话，就是圣经。因此让我们刚才说到说，他是来到了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大能的神面前。当时的环境他们受惊吓，然后刚报告完，应该还沉浸在这种压抑的里头，或者还有人在想说我们要怎么办的情况底下，但是这个关注点，这个 focus 立即转移到神那个地方。这是祷告的起点，祷告的起点一定是面对了神，来到了神的圣灵宝座面前。我明明确确知道说神在这个地方，神他是谁， Who God is， 我知道在神的同在当中。因此我们祷告的权柄不在乎是谁在祷告，而是在乎谁在听这个祷告。因为他在听，神在听。因此我们这样一个确定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明确是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因此这样一个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的主导文，我们说一开始说我们肉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一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的名为圣。他一下确定说我祷告的对象，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个伟大。因此当我们去确定这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就会提升我们，就从这些苦和环境当中提升我们，来抬高我们的眼光，来提升我们的警戒，来预备我们的心态，让我们去认识说我们来到了神的圣洁当中，神的大能当中，让我们确定说我是在基督里边，我是在圣的引导底下，我是来到了 圣洁全能的独一的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面前，我一个儿女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而且就创造了我跟神这一个彼此的紧密的连接，然后呢去预备我的心去能够接受神要跟我讲的话，预备我的心去接受神的赐福，预备我的心可以去赞美他，预备我的心说 Yes， 他是我的 Father， 他是我的 Heavenly Father， 是我的天父，对，我天的父亲，他爱我，所以说我在他面前我可以坦然无惧。这些的心态都是确定了我们是在道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平时的祷告我们要必须很清楚我们是道神的面前，因此这 也取决于我们平时跟主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是否对神产生敬畏之心，还是我们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在天上的父一下就划过去了。而这个其实是从这段经节里边看到这些人其实受到惊吓，外边的势力那么的恶劣，那么的庞大，刚刚把他的主钉死了，而且他们又恐吓他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面前，确定是来到神的面前。不但如此，来到神的面前下一步就是要抓住说神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下一个他是抓住神的应许，或者说去明白或这个去熟悉知道这个主的话语，圣经里边讲什么，这是关注的一个具体的内容。我来到神的面前，但神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以前说过什么，他应许过什么，然后这边他就得 quote， 他得引用这个经节25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大卫，我们的祖宗大卫说，外邦为什么中道，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是那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是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第二节。那当然这个他的这个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当然他在讲说大卫被抵挡，主的受膏者。然后呢当然我们知道说这弥赛亚的一个诗篇是在讲到说，讲到弥赛亚，讲到基督，讲到那个要来的那个弥赛亚，这些外邦啊，这些万民啊，这些君王一起起来要抵挡，这是当时的这一个环境。那这是我们用这一个他们这些人用这个经节来，然后呢进到祷告的另外一个要素里边，就这个经节应用到今天这个环境里边是怎么解释的。他应用到当前的环境里边，就是第27到28，这西律跟本丢比拉多外邦人跟以色列的民果然在这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就这个前面引用的经节应用到当前的环境里边，是这些外邦人，这些万民，这些君王起来臣宰聚集，要抵挡，要抵挡主跟主的受膏者。你看看西律代表着是这个那些犹太人的，他是一个王，然后本丢比拉多代表着罗马强大的政府。就这两个人本来是很有矛盾的，不和的，但是为了抵挡耶稣，抵挡基督徒，他们俩合二为一，一同来抵挡。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然后呢在地方来抵挡。那前面的外邦人跟以色列民，你不管是前面讲是外邦，然后后边是万民，什么人都在里头，他们都要谋算虚妄的事，然后要一起来聚集干什么呢？要攻打，要抵挡。他就直接把这个外邦跟万民应到当时逼迫他们的人，把这些君王臣宰直接应到西律跟本拉多的门丢这个比拉多的身上，然后呢他们是在这个抵挡神的，抵挡你的圣仆耶稣。然后呢这里边我们看到说他这个应用的话是抵挡大卫，到抵挡弥赛亚，基督到抵挡基督徒，到抵挡使徒和这些神的儿女。就这么应用到这一个里头的时候呢，就来 让我们看到说，神啊，你创造天地万物主宰，你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呢这个事情今天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他二十八节一说，成就了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觉得惊诧，我们也不觉得怎么的意外，因为你都讲了，今天这样的逼迫就临到我们身上，但是你依然掌权，你在那个时候掌权，你在今天依然掌权，因为你本身就是那个全能者，你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就是个大能者，你就没有改过，你的应许亘古到永不会改变的。我抓住你这个应许，你看你今天没有出乎你的意外，你看现在预定的事就在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祷告的第三个要素，因为在当前环境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说神的应许在那个地方，神依然在掌权，神有办法，也没有跑出神的意外。然后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大的环境里边，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必须很熟悉圣经，圣经呢使得匡正我们的心思意念，圣经去知道说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因此我们有一种祷告叫导读，就是根据圣经来祷告，叫导读圣经，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借着圣经来匡正我们的心思意念，因此我们就不会妄求，而且有抓住神的应许。摩西当然在出埃及三十二章，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又犯罪拜个金牛犊，然后呢耶稣不那个摩西从山上下来之后，神就跟他讲说，我要把这些百姓给灭了，然后兴起摩西你的后代来代替这些人。摩西的祷告是抓住神的应许，说神啊，是你把这些人领出来的，神啊，是你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他们的后代，你跟他们立约说让他们这些人能够像海边的沙这样的心那么多，是你应许这些人要和他们的后代承受那个应许之地，你现在要把它全灭绝，你要把我的后代兴起来。神呢，你的应许不是这样子的。神听了摩西的祷告就后悔不降灾祸。摩西非常非常了解神的应许，他抓住神的话语。我们的祷告同样要熟悉圣经，要多读圣经，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祷告里边去用圣经的意念匡正我们本身的内部的内心的一些意念。因此这是第三，因为当前的环境。第四，要向主具体的祈求，就是二十九到三十节，他祈求什么呢？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大方胆量讲你的道，一方面伸出你的手医治疾病，然后使神迹奇事以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个祷告其实是非常的具体，是根据当时的环境，然后根据这个经文的应用，然后呢非常具体的求了四件事情。第一个求主鉴察，第二个是祈求胆量，第三个是传讲福音，第四个是见证福音，用神迹奇事来见证福音。我们的祷告要具体，就像你跟老板去汇报工作一样，说老板我的工作大约要完成了。 No， 你要完成95%呢，还是90%，还是75%？你要具体的拿一个具体的报告，你一页只写了两行呢，还是写了10页？老板能看出你的认真程度，你的委身程度，你对老板的尊重状态，你对这个教，你对这个公司的委身的热爱的程度。因此我们的祷告其实每次到神的面前的话是非常具体的 specific， 而不是说哦，我们谢饭祷告买点米，然后按这点米说啊，这点米所有做的饭我都祷告过了，按着冰箱说呀，是祷告过了，然后每次吃饭就不祷告了。那是那么笼统，这样的态度不是神要的。每次祷告我们就要把每天的事情，这顿饭谁在做等等等等 specific 非常具体的来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祷告的具体内容，他求主鉴察，说主你应该知道，你看见了，你看没看见。他没有要求说把它挪开，说把它挪开， 这些恐吓这些恐吓的人拿走，没有。他说主啊，你鉴察我们遇到的环境，你看没看见？你看见了。第二个，祈求胆量。这个祈求胆量的话，跟前面那个这些工会的人对他的这种恐吓禁止他们是对应的，说我们的确是这个有点害怕，神你赐给我胆量。但是当我们赐给我们胆量的时候，其实我们按照人的逻辑一推就知道说你是增加对抗，他本来让你胆小嘛，不要去做嘛，你去祈求胆量之后，你当然你就继续要做了。第三个，传讲福音。就说我祈求胆量的目的是什么呢？说我祈求胆量，我再次回到这个公会面前说我不怕你，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有神。 No， 祈求胆量的目的是做工，是传讲福音。因此我们就在里头看到说，这些的人的祷告的话，它是很符合神的心意。我有胆量的目的不是在我在做这夸胜 YesNo， 有胆量的目的是讲你的道。下面一个是去通过神迹奇事见证福音。这个神迹奇事英文叫 sign and wonders， 就是说他没有用 miracle。 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讲说这些神迹奇事是个 sign， 是一个记号，去指向圣仆耶稣的名。就说你今天我没有工作了，你赐福工作，今天我要有婚姻，我今天我要有签证，我要还是怎么样各个方面。我们求那个东西不是一个终极目的，我们求那个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说享受神的恩典，并且要荣耀他的名。你会发现这些人求的话说，你给我这个用你的神迹奇医病医治疾病，神迹奇事，然后这些大方胆量，目的是能够让人认识耶稣的名，去荣耀他的名。这是那个落脚点，那是个归宿，是耶稣为中心。不是我们得到这个工作，拿到工作哈利路亚感谢神，好好去工作。 No， 我们要在这边去荣耀神，去见证福音，见证耶稣复活了，见证圣灵的复活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去传扬主的名。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些的这个求的具体的事情的话说，都是很符合神的心意的。求主鉴察，不是让把这个环境挪开，然后呢祈求胆量，然后去面对这一个环境，目的是去传讲神的道。然后呢我要神呀，你要行一些的这个神迹奇事，然后就帮助我克服我眼前的困难，目的是荣耀你的名，是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去行出来的，去见证主。因此这是我们看到所祷告的四个要素，从这段经文里边来看。因此我们从这些里边回想或反思我们该如何来祷告。最后一个第三点就是祷告的果效。祷告果效就31节，这祷告完了，然后呢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一个，第二个，他们被圣灵充满，第二个，第三个，就放胆讲论神的道。那我们明显看到说，神垂听了这个祷告，因此神的大能就震动。怎么震动？我们不知道，至少说你心里震动和外边震动，总而言之，产生了这个果效。这个果效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是符合神的心意，跟神的频道对上了，共振，除这个果效，然后呢？另外一个，这个被圣灵充满，然后神的灵就运行，让我们得能力，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头就被神的灵充满，我们前面已经 ready 去承受神这样的一个工作和祝福。那承受这些干什么呢？我们再一次看到说，我们 yes， 我们有勇气了，我们又被圣灵充满了，地也震动了。这些长老跟文士，你们看看，你害怕不害怕？我有神没有，他们的落脚点又去做神的工，放胆讲论神的道。你会发现这个祷告的果效让我们看到说 yes， 我们这个人被神 transform， 被改了，我们看到了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去顺服神的带领，去传讲放胆讲论神的道。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跟我们的胆量去做神的工。 因此让我们看到说这一次这一个这个做工的果效。我们很熟的经节雅各书十五章第五章十六节，一人的祷告祷告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他就是讲到以利亚，他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但是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十八节，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当然，填到前面什么叫一人的祷告？前面我们说这个祷告的要素在神的面前。那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经文，大家也很熟悉。其实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属灵的征战。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但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跟天连接的，但我们里边有圣灵的力量，我们有个属灵的世界。我们知道说这个属灵的世界是彰显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里头。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在里头有征战，我们内心起了征战，所以外边也起了征战。这些都是在里头在做些事情，属灵的这个里边是有征战的。那我们这些这个有执政的掌权的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邪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真理道真堕在的束腰，这个公义护心镜折胸，平安的福音当鞋子，信德当铜牌，然后呢去灭绝恶者一切的火箭，然后呢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然后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些我们说这个神的全副军装，前面大部分都是防守，后边的进攻就是神的道，就是宝剑，圣灵的宝剑，神的道，然后靠着祷告去征战。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是跟天连接的人。因此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当前的环境，对这个疫情的这段时间，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一些的困难。这两个人，彼得跟约翰，他们遇到困难，他们到教会跟这些基督徒们一起想起来的事情就是祷告。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想起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不要到一起来祷告？然后祷告是按照这样的祷告，是到神的面前，确定是到神的面前，然后有这个祷告的要素，说我就是要抓住神的话语，然后呢去应用这个话语，然后抓住神这个应许，然后在这里头向主去具体的来祈求，然后呢就能看到这个祷告的果效。所以说祷告，有些人说祷告是浪费时间。我听一个宣教士祷告说，神呐，去赦免我们，我们有时候认为祷告是浪费时间，求你教导我们，其实我们只做工不祷告才是浪费时间。的确是这样子，祷告 first action 第一个事情，第一个动作祷告，才会带出后边那个一系列的行为动作出来，然后我们确定是从神而来，然后靠着神，归于神。最后我想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有一个宣教士，他呢到宣教工厂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呢去包括教一个学校，在那个学校里边教训孩子传福音。到那边之后，他发现那个汽车呢破车，就是说发动不了，然后呢每次的话他就动员他的学生去找一个下坡，然后呢就推那个车，然后见那个下坡的话，他就把那个车发动起来，然后越跑越快，然后一挂上档，哎，就发动起来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很高兴，说你看这个车终于被我发动了。所以这两年他就这么干的，所以用车的话就找那个斜坡，找一群学生给他推，然后他就，然后两年之后呢他就回来述职，另外一个人接替他，他就跟那个接替他的人就说，那个车告诉你啊，你该在哪个坡，然后怎么来推，多大速度，然后呢你那个车才好用。这个人觉得是啊，挺难的，这个 OK 好吧，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啊，后来发现这老这么推也不是个事儿，今天学生也不在啊。他就把前面那个 hook 那个车盖打开，他突然发现有根线跟那个电源已经脱节了， 他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把那根线跟电源连上，然后带去按 start， 然后整个车就发动起来了。前面这个宣教士两年自己费劲巴力的去推这个车，其实他没有 power 的原因是因为 disconnect， 没有跟那个全员连上关系，只有是把那个线接到这个电源上边，然后呢你一启动车就动了。祷告就是把你跟神连上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知道你是那生命的泉源，你是大能的神，看到我们作为这个疫情，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我们人何等的有限。主啊，我们是枝子，唯有你是那葡萄树，借着祷告能够跟你连接，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当我们遇到困难还是顺境逆境各样的层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祈求，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你也期待我们，你也邀请我们能够跟你连接。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去尝到那祷告的甘甜，也激励我们每一位可以站起来，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君主的祭司，站在破谷当中来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神，感谢牧师的讲道，让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来到神的面前，用当前的环境向神来具体的祈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让我们用祷告将自己和神连接起来，就好像葡萄树和枝子，就像枝子和葡萄树连接一样，让我们时常用祷告提醒自己，我们是从神那里汲取力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工人的祷告》。
献上一生为你而活，我在此经差遣我，虽是软弱下眼贫穷，你的恩典够我用，恳求神。其实随着我们真实所传的让
感谢神，是的，神啊，愿我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是时常保守我们自己，连结于葡萄树，让我们能够靠主得力。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现在都改在网上的奉献，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为奉献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透过今天我们所来学习的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认识主你的主权。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主你所赐，也是属你的。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管家的身份，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你所托付我们的一切资产，包括金钱、才干、时间，甚至是我们的儿女。主啊，愿一切都能够蒙你悦纳。主啊，也求主你赐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忠心摆上的弟兄姐妹。主啊，你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你就将更大的事托付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主你福音的大能。主啊，求你刚强我们的心。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有一颗火热的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热切的来传讲并见证主你的福音，来荣耀主你的名。主啊，也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兴起在这个地方，成为真的是明光照耀，让更多的人能够也如此的来认识你，来经历你。主啊，帮助我们成为祷告的大军，能够在这样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并且得胜有余。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靠着主你，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见证主你自己大能的作为。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你也使用我们所摆放在你面前的这些金钱，成为更多人的帮助，也成为扩展神国事工的这样的资源。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今天一起在主的面前来这样的敬拜，愿神悦纳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我们也真再一次的欢迎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实际的见到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相信在灵里我们是真的是在主内有这样的连结。如果您是还没有参加到我们小组，或者是有机会参加我们线上崇拜，但是没有机会实际上认识的，我们希望您能够在联络我们的地方有机会留下您的资讯，好让我们有同工可以更多来认识您，给你介绍我们一些其他线上的这些小组的聚会。那接下来我们有几项的家事报告。很感谢神，在上周我们有一个联合的崇拜，并且顺利的举行我们线上的会员大会。也感谢神让弟兄姐妹很热烈的参与，也回应了这样子的一个投票，我们每一个议题都通过，所以我们已经顺利的改选出我们新的这个执事会。也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新上任的执事，在七月开始我们有新的一个执事会，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位执事们，求神赐给他们智慧能力，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教会在神的事工上面有更多更好的发展。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也很感恩我们教会的王薇薇姐妹能够开始从五月接下来的就今天开始我们教会的行政秘书的职位。这虽然没有办法当面介绍，但这位是王薇薇姐妹，希望大家也能够继续为她祷告，也能够大力支持她的服事，求神也继续来使用。在接下来的周六，我们有一个在疫情当中的财务管理的关怀讲座。上一次本来是在上周六本来要举行，但是因为一些技术上的困难，我们讲员的这个电脑有一些的没有办法找出之前的这个资讯，所以我们就 改期到这个周六，所以请大家能够有机会来跟有需要的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讲座。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在我们今年虽然没有办法举行我们往年会有的 MCCA 的特会，但是今年夏天我们有一个 MCCA 的这样的一个中西部基督徒教育大会，是一天在6月13日在线上举行，那有很多的丰富的内容，那欢迎大家也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或许能够透过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来装备自己，详情可以参考在网上的这个网址，还有一个 QR code 都可以在上面报名，那报名截止是6月8号，所以请大家能够留意上网，也能够关心一下，也为这样子的一些现在疫情当中很多的特会可能要改移到线上举行，我们也继续求神来保守，也使用这些不同的机会使弟兄姐妹能够得到装备的机会，也能够更多的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虽然是没有办法亲自的到一些的营会当中，但是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还是保持邻里的活泼跟火热。好，那最后一点是我们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们今年有人口普查，那当我们本地的一个社会组织有提供一些中文的这个相关的解释，以供我们华人的社区能够更容易的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居民的义务当中，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我们之后会将这样的资讯发在团契，发给团契的同工，您可以透过团契的同工得到相关的资讯。好，那就是以上的报告，我们接下来请牧师我们祝祷，请起立。
天父，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保守你的家教会所举办的各样的活动都可以从